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讲解释密经哈，现在谈的是无自性相品啊。无自性相就是指的是指无自性这个课题，大家要把它弄清楚。前面的几讲里头我们一再的重复，每一次讲都要重复它，就是圣意地相品的时候是指什么是我们生活生命的真理，就是最终就第一义的问题。那么你看人如果在这人生把它比喻成像是一次旅行或者是一次舞台，我在这个舞台里头演过了一次以后我就下来了。那么我们在下来的时候来看，我们从舞台上下来的时候就表示说我的人生已经到这里结束了，我下来来看在舞台上继续演的自己的子女或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还没有下来的人，你看你会觉得舞台的道具舞台上的戏文没有一样东西，那个戏码没，你都带不下来，你变成了一个观众，就这样而已。那么那一个人生像一套旅行，像一出戏，这一件事情其实它是对你来讲，现在下来了以后来讲，它对我们来讲，对这个主体来讲，它是无，就是它不属于我。虽然我在那里演过这些道具，有这个戏码，但是它只是一个表象的东西而已，只是我演过的戏而已。对这个本体这个人来讲的话，这个原来的这个人来讲的话，其实他也只不过对他来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我们从这样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去思考一个问题，我如果这样子的话，人生既然什么东西都带不走，我有什么意义呢？那么那一个部分，那个自己的本真是属于空性的，这件事情就叫做无为，就叫做无为。所以你有时候你去看人生，会觉得其实人生真的什么东西都带不走，那我还有什么好做的呢？我就觉得无为。可是在这个戏码上的东西却是很真实，很多东西是实实在在都在那个地方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发生，而且是实实在在握在手里头，真的在那里演的，它叫做有为。如果你去看所有一切的万法，一切最后生命整个的真理，你看就有为来讲也是有道理的，就无为来讲也是有道理的。所以现在他告诉你，你的在整个生活当中你要当心一件事情，虽然分为有为的部分也分为无为的部分，可是你不能够就有为来看人生，也不能就无为来看人生。如果你就有为跟无为来看人生的话，那就是我们在六祖坛经里头讲的叫做边见。什么叫边见？你靠到一边的见解，所以叫做边见。那么所以在这一品经里头，佛提出来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一切法有两个，也就是表象世界里头你同样会接触到两个，不管你是想的或者是看得到的，生活的种种林林种种有两大类，一个是有为，一个是无为。然后他告诉你，无为你也不能执着在无为那边，有为你也不能执着在有为那边，他的真理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你和如果你看到了有无为这一部分，人生到最后什么都带不走这一部分是对的，可是无为非无为非有为，你也不可以执着在无为里头，也不可以执着在有为里头。那也就是说，你还是要回到老老实实，回到你现在还在演戏这个地方。那就有为来讲，就你现在生命世界这个地方来看，你的地位、你的家庭、你的知识、你的学位、你的名利、名闻利养的东西，这些东西无为，而是有为。 那么你也不能把这个东西当作生命的。你如果把这个东西你没有去看出那一面的话，这些东西会把你的人生绑得很死。所以你要注意，它也不是真理。所以有为，可是有为里头非有为，非无为，不是要告诉你无为，也不是告诉你你不要陷在这个有为里头，可是你也不要你不陷在里头你就变成无为。那么将来的话就变成这两个东西必须要相交叉。这生命世界里头一定是有一个往上把你提起，有一个东西要想办法帮你缓和。其实我们的神经系统里头也是一样的，一定有一个交感，一定有一个副交感，它才能够整合得好。一定你的左脑的部分是语言的、文字的、逻辑的、数据的、分析的、分别的，这些东西是属于啊偏离左脑这一部分。当然你的左脑大部分都属于这一类的功能，并不截然分为左脑右脑，但是大部分在这边。但是右脑的那一部分的功能大部分就是人的直觉的东西、统合的东西、美感的东西、协调的东西，让自己可以真正可以双缓下来的一部分生命的美的协调的东西。但这两个东西最后它是串在一起的，而不是，所以也不是只有靠一边生活，也不是靠另外一边生活。人的生物学上的一个结构，你的脑皮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结构啊，这个结构里头它储存的人生的很多的经验，就是在现实世界里头储存了我们生活的很多的经验。这里面有听觉的，有形象的，有音乐的啊，那么有数字的啊，所以有语言中枢，有逻辑的中枢，有很多个不同的地方，形象的啊都有。然后呢，可是有一个东西啊，那就是专门储存你的情绪的，欢喜的、喜乐的、愤怒的啊、紧张的、不安的，过去的经验存这个地方。可是我们要决策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不能够说我靠情绪来决策，也不能靠我所过去的经验来做决策，它是由过去的经验去比对，比对去看出一个我应该怎么做比较适当。可是也有一个地方它在比对过去这个东西好受不好受啊，好感不好感，这两个东西又交叉在一起的时候才形成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在整个的一个生命世界里头其实都是相交叉的东西。也就是你不能因为你每天想的极乐世界，这人间的世界这些东西带不走，你就把这个东西丢掉。你也不能因为说这个世界里头就是现实的东西，我根本连去想一下我们自己的慧命，我们自己那个本真永恒的那个自己，那个永生，你不去考虑这个问题，那个佛性觉悟佛性的问题不去考虑，那个是我们所谓的生意地相品讲的东西。然后接下去就谈整个的心理作用的问题，有一个心，有一个意，有一个事，叫做心意识秘密善巧，隐秘但很深的地方都有心意识。心的部分是指我们用我们的感官世界可以去操作，可以去思考，这个部分就是心。意的部分啊，那就是我们隐藏在那里头那些这个在我们阿赖耶里头的东西，也就是叫做阿赖耶识的东西。可是有一个最根底的那个叫做阿陀那识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是跟着你的身体都结合在一起，你只要生它是跟着你的，又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包在一个你自己的本性那个空性的佛性上头。那他呢就常常拿这个东西来处理。所以这个隐秘的这个部分，你如果能够把从这里你给解开来的时候，恐惧症也就没有地方可以发生，忧虑的东西也就不会难倒你，挫折的问题就会不会把你埋葬掉。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智慧的空性会不断的发展出来，在这个心是开的。那这个东西我们这里叫心意识秘密善巧，这个善巧是我们明明知道这只是一个心意识的作用，可是我们的心意识的作用就要拿来发展我们人生的慈悲心，发展我们的感恩，也发展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用我们的心意识去发展我们更 让我们的精神更不断的成长，而这个精神不断的成长正是我们的事，而且这个事是带动我们往更高层次去发展的东西。这个发展只要你我们不执着在边界里头，只要我们不执着在我们的新意识里头的任何一个东西，这个新意识就变成一个不断可以发展往上提升的一种动力。它这个动力其实是可以带动我们自己本真的那个部分往上提升的那个部分，那我们说叫新意识秘密善巧。而这个新意识秘密善巧，因为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在转世成智的，我们的人生里头过得比较好，比较欢喜，这叫做善巧。你看着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用很悲观的角度来看它，你会看着你自己整个的人会不断的好像往下沉沦那种感觉，那整个的心情会变得越来越不好，你可以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们用这个看法是这样，可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看法来看，说这一个挑战，这一个挫折，它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有一次新的醒觉，有一次新的彻悟，我知道该怎么做啊。以前有一个人跟我提过这个事情，说老师，我老实跟你讲，我一直非常对不起我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母亲。我说是怎么对不起的？他说我本来啊，应该都是礼拜天会回去看他的，可是那一个礼拜天我没有回去看他，结果他的母亲就在那个礼拜天那一天就往生了，然后他永远的亏欠。然后我问他为什么那天你没有回去看他，他说我前一天晚上跟我的太太大吵一架，我非常疲倦，我就没有去了。我问他那后来呢，他说后来我非常的自责，我心情越来越郁卒，然后我越来越恨我的太太。我说那后来呢？后来就跟我的整个的这一对这夫妻的生活越来越疏离。我说那现在呢？那现在我来找你呢，我很惨。我说那你准备做什么？这你应该很清楚，你有没有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说没有，我还是感觉到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他跟我吵架，我就那一天就会回去，我就不会变成这么不孝。我说多久了？他说已经四五年了。我说我告诉你，你每一个礼拜都回去看你母亲，只有一次没有去看，正好他是往生的，也只是一次啊。可是你一次已经处罚自己处罚五年了，五年还不够吗？如果你母亲要给你处罚，处罚了五年还不够吗？又何况如果你母亲她在极乐世界如果有知的话，她看到你现在还在那里自责，她怎么会舍得呢？她怎么会心安呢？你这个孝顺的孩子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呢？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你常常会去怪罪你的太太，对不对？那对。我说那是因为你这么想，你认为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那天跟我吵，可是他跟你吵，如果你不愿意跟他吵，根本也吵不起来，是不是？我说当时吵什么？他说已经记不得了。我说为一个完全记不得的东西弄成这么惨的自己责备，而且夫妻还弄不好，你认为值得吗？我跟他讲，我说你们贤康你要记得回去了，好好的为这事情想想看。想什么？想是你们现在遇到什么事情，遇到就是夫妻两个人弄得很惨，连小孩子通通都开始在面对问题了。好，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从那里来的，没有错。那你现在每天你们原来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先问我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母亲过世了， 那一天本来要去看他了，没有看他，所以自己觉得自己责备自己很不孝，而且是在家里吵架。没有错，这是你遭遇的问题。最后母亲走了，你没有回看他，并没有对母亲做出不孝的事情，也没有伤害他。那现在我接下去第二个问题，那你现在在做什么？每天跟太太在赌气，已经赌了好几年了。我说，请问你这样做对吗？对你们的生活对吗？对得起你的母亲吗？他说对不起，而且也不是我所要的。我说好，那你现在再问问你真正要的是什么。他说就是来找老师的，真正要的就是希望这个家庭还有我心情不会自责。我说对，那么你该做什么？他说老师，我还是有一点自责。我说我已经跟你讲了，你已经被处罚五年了，还不够吗？还有你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你的母亲啊，而且这五年来你要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应该这么看，说从此以后我不需要再用吵架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件事情教诲了我，以至于这么大的事情都我都疏忽了，所以以后不用吵架解决问题。你们不妨定一个规矩，就是如果有什么意见相左相赌气的时候，当天晚上就应该互相道歉，而且道歉的时候绝不讲谁对谁错，反正两个人吵起来赌起来一定两个人都有错，你就这样吧。这就是你今天所得到的收获，你要看的是这一件事情你得到了一些成长是什么，你得到了开发是什么，这件事情叫转世成智。能转世成智的人就是深通心意识秘密善巧。各位你了解吗？重点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再下去，你再下去你要去怎么跟你们前康力应该怎么样去协调，透过有过最过一次的一种灾难，你在这里你得到了些什么，你们以后应该怎么互相处，而且如果两个人有一点点脾气憋起来的时候，你们应该有一个秘密。我说你们两个人现在就去约定一个秘密吧，我现在教很多夫妻哈，他们约定一个秘密，他们约定了一个秘密。我就会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情绪上开始出动起来，动了气动了怒的时候，或者在外头两个闹别扭的时候，我举个例子说，我们出来的时候那个花浇水了没有啊，你就是用问这句话当作你们两个人的一个秘密，只要这样一问两个人，但是这个是我举的例子，你们可以去创造更多的东西。也许你可以讲说，回来的时候瓦斯关了没有，也许可以，我们出来的时候瓦斯关了没有，或者是我们的灯有没有打开，灯打开也是，就是你们可以想很多你们的秘密，只要在两个人开始要斗起来的时候，你就用一个符号去通知两个人，这个时候灯就亮了，你们去想吧，自己想一个东西吧。所以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他们自己的，他们问我说，老师这样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好，两个人高高兴兴的回去去练习吧，这只是一个习惯。所以人的心懂得自己善巧去安排的时候，这个人生就会好得非常多，不懂得去善巧的时候，这个人的生活既不能够使智慧增长创造福，自己的福跟智，那他自己的生活的水准就会一直掉下来。第三个是一切法相品，这个一切法相品是说所有你现象界的东西从哪里来的，你要看清楚了。那这他只告诉你就是三性的部分，那就是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圆成实性。你能看到的东西，现象界的法，所有一切的法就是这些东西，他告诉你的是这个。我们之所以痛苦是依他起的。什么叫依他起？你如果你不学会这个偷懒，你不学会懒惰，你就不会今天弄得这样子，身体爬也爬不起来，越来越糟糕， 那是依他启示。你只要把你的生活做一点调整，你每天愿意去做一些运动，你身体调整的就会好一点。你因为你怕辛苦，怕你心里面常常觉得很紧、很焦虑、很紧张，所以你把工作辞掉。你把工作辞掉以后，你就变成专职在紧张跟焦虑里头了。你变成你的工作就变成紧张了，啊，变成忧郁了，啊，变成 depression 了。所以，那你无论如何，这是依他起。你在这个时候，你把工作辞掉，一定对你更坏。那我们要做的是依他起，是我一定有一个东西导致了我的焦虑紧张，我怎么去处理它，去面对它，把这个依他起的部分把它解决掉。可是我们的依他起很多，对的、错的、林林总总都依他起的，知识也是依他起的，啊，连发明也是依他起的，学术理论也是依他起的。那好，这个依他起，如果我执着一个依他起，那就来了。所以你只可以看，有些人会产生一种啊，这种这个叫做强迫洗手症。你知道为什么他会一直强迫洗手呢？他就一就看人家报纸上或者是在电视上一个消息说有什么传染病很厉害，他那一天就开始就被这个东西，他的恐惧，他心里面本来就有一些不安，他就把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他就转换成洗手这件问题。所以他就变成，其实洗手这件事情是依他起的，是他自己本身已经有了一个不安，又依了一个他，就形成这个东西，然后执着在这个地方，骗计所执，所以每天洗，洗到连这个自己觉得很不方便的，他还要洗，就变成这个问题。啊，当然这种强迫性的行为很多，有洗手的哈，啊，有眨眼睛的哈，啊，有强迫性的想法，觉得别人在害他的啦，啊，都有。有一种强迫性的东西是不断的啊，要这个拔头发的啦，咬嘴唇的啦，哈，啊，通通有啊，这种东西都变成了它变成一个东西出来。所以依他起，好的也是依他起，坏的也是依他起。那我们有些东西也是骗计所执，只要一骗计所执的时候，就产生了染杂。然后还有一个是你不依他起，你能够知道东西是依他起的，你也知道东西很容易产生骗计所执的，你能够清清楚楚用完了以后就能够放下来，再换另外一个东西。也就你这一双手是你可以换，既可以拿钳子，也可以拿笔，也可以打电脑，那这只手叫做空性。这个空性你来生活的时候叫原诚实，这就是你实实在在可以真正去用的。你总不能打电脑的时候，那你的手里头还弄了一个你原来在弄那个叫做叫做什么啊，那个古筝那上头，那不是有一个套在他自己指甲，有的是留指甲，有的套一个，你不能打电脑的时候还在套那个东西吧，总是你要放下来才行。你总不能够说我很喜欢啊，我骑机车很冷的时候套了手套，然后我手套回家我煮饭的时候还是穿着这个骑机车的手套，可以吧？总是不可以。但是我们的心常常出这个状态，就是我用这个东西一直也把它用到别的上面来，这样的东西叫做骗计所执。那原诚实就不是了，它空性，我既可以把这个东西拿下来用在这里，我又用换新的东西在这个地方把这东西处理得很好，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是清清楚楚的，那个东西生活就会活得好。所以请注意吧，如果你明天要去爬山要去玩的时候，请你不要把你家里还没有做完的家事哈，你担心的事情一起背着它去，那是不对的。你要换一个心情，高高兴兴的去，要不然你去那里干什么？那你去换一个情景，你触改变了，触作意受想思，触改变了，作意改变了，受想思跟着改变，所以这叫做秘密心意识秘密三小菩萨。那当然这个东西就是跟这个三这个，所以这个一切法的这个缘起叫做一切法相品，就变成了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一定有依他起。那我们在使用这一次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一定总是会产生一些执着。我们有了名利，我们就会执着，一定的。可是我们要懂得松开来。我讲几个小故事给各位听听，说他是怎么松开这个执着的东西。这还是现在还是在讲一切法相品啊。 复习这些观念很重要的。你看哈，禅宗里头谈到这个洞山禅师啊，这洞山禅师呢，他是啊小沙弥的时候就出家了。他的第一个授业师父哈，他教他经，教他读经，然后诵经，他就诵到那个读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领悟力就很好了。他诵经诵到心经呢，诵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他停下来，他说：“师父，我有眼睛，我有耳朵，我有鼻子，怎么会无眼耳鼻舌身意？怎么会无色声香味触法？怎么会无眼界乃至无意世界？”这老师被他一问，他一想，他说：“孩子，我没有办法启发你。”他就把他介绍给一个叫做墨禅师那边去。这个墨禅师呢，跟他一段时间以后，墨禅师也跟他讲说：“洞山，我给你介绍，你到南泉禅师，南泉那是鼎鼎有名的啦，南泉底下有好几位高徒，那到南泉那里，他到了南泉那里，这个跟南泉有一，他去的刚去的南泉那一天刚好设斋啊，这个供就是设斋，为马祖设斋。南泉他的师父是马祖大师嘛，他马祖设斋啊，就是设一个斋供养他。他呢要帮他设斋的时候，明天要帮他设斋的时候，今天就跟弟子讲说：“哦，明天要对这个马祖设斋哈，就是这祖师爷设斋。”讲完了以后，他就南泉自己就这么问，就说：“哎呀，他明天不晓得会不会来。”这个南泉就问了这句话，说：“马祖哈，明天不晓得会不会来。”注意，这个妈祖不是我们拜妈祖那个妈祖啊，这是禅宗里头的一个大师哈，是唯一以俗家姓来称呼他做主的，就是妈祖。这个马不是妈，是马，他姓马，所以以马来当，只有一位，就是尊称他妈祖。妈祖手下出很多高徒，那南泉是其中的一位。那南泉为他设斋，就是供养他妈祖往生了。他每一年都会祭拜他嘛，所以为他设斋。他就讲了，那明天不晓得他会不会来。每一个弟子都没有讲话，只有这位洞山刚来的，他也站在旁边。他说，如果有伴，他就会来。这厉害哦。这句话其实在禅宗里头，他没有被师父的那句话给卡住。那句话马祖知道这个人脑子是活的，所以马祖就很赞赏他。他说：“看来这个沙弥还真可造就，真可雕琢。”这句话其实是对于这一位小沙弥洞山是一个很大的赞美啊、哦！我们一般的人被赞美了以后就会很高兴，对不对？当然，可是很高兴的意思就是你接受了这个高兴，你以为你就是可堪雕琢，你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讲你不堪雕琢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生气，你就会受不了，你就会离家出走，是不是这样？可是他也并不是否认说啊哪里不敢当，他也不是，他怎么回答呢？他回答说：“师父，你不可以压梁为剑哦。”所以这师父嘴巴闭起来，他知道这个家伙将来是可以成器的。他只是提醒他说：“师父，你不可以压梁为剑。”什么叫压梁为剑？这个梁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活的，不会不起执着的。你说我好，说我不好，我了了分明，我不会执着在我好，也不会执着在我不好。这样子的是一个本来面目，是一个自由身。现在你把它变成我可以雕琢的时候，我可不是执着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反而提醒师父：“师父，你可不要压梁为剑哦。”并不是师父 特地压量为鉴，而是他并没有被师父压量为鉴哦。这件事情你们听清楚，你我都要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有人认为我们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高兴，但是我们不能执着。所以你执着多了以后，你每天都在赞美你自己的家人，赞美你的小孩子是对的，可是这个小孩子如果执着在赞美里头，这个小孩子经不起挫折，经不起别人严厉的指正，是不是这样？人必须要有能耐接受人家的赞美，就也必须要有能耐接受人家的指责跟别人对我们的指正啊。只有这个人他的心是自由的，因为他是自由的，所以他就不会落在偏激所指里头去，就不会杂染，就不会产生很多的染折跟障碍。这心的秘密善巧就在这个地方，而一切现象里头既是可以有现象又不会执着，可是这个心，这个无为的这个心就又长出来了。他重点就摆在这个地方的。其实我很欣赏洞山。洞山呢，他后来南泉那里学的差不多了，一个洞山他又去拜蔚山禅师，就蔚阳中的蔚山禅师，他到了那边去了。可是到了蔚山那里去的时候哈，蔚山哈他呢跟蔚山谈到一个课题。蔚山呢一天呢他就问蔚山，他说师父，无情真的会说法吗？无情说法可以听得到吗？为什么我们要讲无这件事情，无情说法能听得到吗？问到这里的时候，蔚山的禅风他有时候又像是一个慈父，蔚山的禅风，可是蔚山却是很直接的。所以蔚山只跟他讲，他说我的嘴巴不是替你解释这件事情的，不过我知道，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去那里你就会得到答案。然后他就给他介绍了云岩。洞山真正的心里头得到心灵的自由，完全的超脱出来，既可以做完了又不会被绑住，也就是能够亲近所缘，其实是来到了云岩。你知道云岩的老师是谁呢？就是禅宗史上最有名的，叫做石头路华，就是他的师父，就是石头，就是石头禅师啊。他就是有名的石头路华，就是你再高明的在他的手下哈 啊，他会把你请住，把你弄倒一番，再让你再爬起来，使你更为高明。他叫石头路华，他启发学生，这个地方启发得非常好，所以他把他弄到他那边去。他去了以后第一个问题就问人，挂单挂好就去请法，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来的目的就是请问无情会不会说法，无情说法我能不能听得到。云莲跟他讲说无情真的能说法，而且可以听得到。他说那么师父你能听得到吗？他说我现在如果能听得到，那么我已经变成法身了，那我变成法身的时候我讲你就听不到了。他说奇怪，老师那你可以听得到无情说法，我为什么听不到？你能不能让我能听得到？那这个云莲呢就拿来，顺便手上拿来一个鸡毛掸子，就把它摇一摇，就把它摇一下就放回来，你听到没有？他说我没有听到。他说我说法你都没有办法听到，我拿进去这样摇一摇放下，我说法你都没有办法听到，那无情说法你怎么会听得到呢？这个洞山听到那个地方，他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个障碍才会这样，所以他愣在那里，他想了想了想，然后他盯了一句，他说师父无情说法出自何点？他已经好像有一点点懂，可是现在要找经典，这无情说法出自何点？他说出自阿弥陀经。你看看阿弥陀经里头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水鸟树林皆起念佛念法念僧，怎么会不是呢？所以洞山恍然大悟，他这一次真正脱开来了。 现在他来听这音乐还是音乐，可是他不会被音乐绑住。他现在听别人对他的建议还是建议，他不会被这个建误会，这个建议以为在抨击他。现在他可以听风吹来，风听得很清楚，日晒来，日变得很光明，但是他不会因为风而抱怨，因为日晒而难过，不会的。所以人，你知道善能禅师为什么会这么讲？人为啊，这个人为这个夏日炎，夏日是非常炎热的，人为夏日炎呐、啊，我爱夏日长啊，啊，熏风自然来，殿阁生为凉。生命世界里头就像熏风，就有这么多的冲突，就有这么多的不愉快，就有这么多的有人跟你意见不同，就有这么多让你心里面觉得失衡。但是你要记得，你只要不要被他绑架的时候，只要你不粘手的时候，过去也就过去了。问题是过去了，我们还是一样老黏着他，这个问题才严重的。我们老是把它放在心里头，然后好像还把它来用在好多个不同的地方来用它，这就是我们生活心灵上所产生的问题。哎，洞山悟道的故事真美，对不对？可是我们他也自己以为悟道了，又要离开云岩了，所以他是一个这一段他一直在行脚的，所以要离开，所以云岩呢就送他一段路，以前的人都很有人情味的送他一段路，而送到那里，师父就讲到此了，啊，是弟子呢也跟师父讲说我现在拜别了，可是这个时候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师父，如果将来有人问起你的禅法的重点，你的家风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回答？师父的回答是指这事，就是这个。那指这事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他要问这个是什么的时候，云莲回头就走，连回答他都没有回答他，所以现在留下了一个公案，也留下了一个悬疑在那个地方。他带来一个指这是这个是什么，他就每天都在想着师父讲的这个是什么。所以越过丛林，走过高山，踏过平原，风风雨雨都在想着这个是什么。可是有一天他在渡河的时候，就坐在自己船上看河里头自己的影子倒影的时候，他恍然大悟，指这是就是这个，这个什么，他不是指这个影子，是这个影子产生了一个他的开悟。他现在知道了，他说我其实有一个真正的本真的这个我，他是永恒不变的，它是不增不减的，就是用这个它来看所有一切的事情。它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的意思是我没有执着在眼耳鼻舌身意里头，也没有执着在相声香味触法里头，所以它可以在五蕴世界里头如此清清楚楚，不会被这些东西给障碍给绊倒。那现在看清楚了，我们人世间里头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我的依他起性。怎么依他起呢？是很多人对我的看法，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我一笔一笔输入到我的脑子里头，我把它归纳起来，以为这就是我。如果我很不幸的，我的一生里头都很多人批评我不好，很多人讲我不好，我就变成一个不好的我。如果我幸运一点，很多人认为我很好，我很聪明，我很能干，我就变成一个好的我。可是这个我都是依他起的，也不是真正本真的我。如果我执着这些东西永远不放，那我就变成产生了自卑。我如果执着这个好，我就会变成一个我自己以为自己好，我接纳不了我有一点点不好。那现在他知道了，人有一个投影，这个投影不是真正的我。所以他讲了洞山句，我们不晓得练过多少次，我希望你会背起来。切记从他觅，条条与我书。千万切记啊，不要往外去执着，往外去觅真正的自我。那个外面那些东西就是我们真我的副产品，它不是真正的真我。所以切记从他觅， 条条与我术。你越往外去追求别人赞美你的东西，越往外去追求必须得到很多人肯定的东西，你就会越来越离开你自己的本真，越来越远。所以切记从他觅，条条与我术，你就越来越条条，越来越远。条条与我书，书是书里的书，越来越远了。条条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我今天独自一个人到处行脚，我现在，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我到处都看到他，看到谁呢？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就是那个影子，那个虚假的这个我的假象，执着的这个假象。其今其实他就是我，我们以为的我，可是我今不是其我，其实我不是那个东西。这里面你看到的是那个我是无为的我，那个其呢是有为的我，可是其今正是我，因为他是我投射出去的，可是我却不是他，我却不是其，所以其今正是我，他就是我，是因为是我从我这里投出去的，其今正是我，可是我今不是其，我却不是他。应须这么会，方得气如如，必须领会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内心里头才会得到完全的自在，内心里才完全的平衡，我们就可以在人世间里头，我们在得与失之间，是与非之间，成与败之间，贵与贱之间，我们就可以如如。所以切记从他觅，条条与我术。从他觅就等于从着执着那条路去了，那执着的东西又会依他起，所以就在六道转轮之中，也是有很多的困难之中，内心里头也会有很多的介意，很多的芥蒂，没有办法在那里疏解出来的痛苦就跟着来了。所以切记从他觅，条条与我术。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其是谁？其是自己真正的本真。可是其今正是我，这有两个其，那个其今正是我，是指那个表象的这个东西。其今正是我，可是我今不是其，我却不是那个其。应须这么会，方得气如如。其实禅宗里头的领悟，在解生命经里头，你通通可以找到这各种很非常好的东西出来。你慢慢再去看吧。你看啊，历史上有一位居士，各位居士，你看看这位居士，庞蕴。庞蕴其实他原来是一个学问很好，而且家里非常富有。庞蕴呢，这个他出参马祖啊，他去请教了马祖。可是马祖呢，他问他的问题问什么呢？是问一个不与万法为伍的是谁。马祖告诉他，你的因缘不在我这里，你的因缘啊在别的地方。他说在哪里？他说你要去找石头禅师。就是马祖跟石头这两跟石头这两个人，他们互相教弟子，交叉教弟子，所以教出很多弟子出来。有好多在马祖那里是来到了石头这里才悟道的，有时候石头这边的弟子他把他叫到马祖那里去才悟道的，就是这样。那么叫他去找石头，他去了也是问这个问题，不以万法。什么叫不以万？就是以一切相。我们现在讲不是一切相品吗？不以万法为伍，不会跟他连着在一起的是谁？结果石头啊，这个到了石头这个石头哦，我刚讲错，是他先问了马祖啊，问了石头，石头跟他讲说，你去找马祖去，你的因缘不在我这里，那他就找马祖去了。他到了马祖。庞蕴呢，来到马祖这里，也问同样的问题。马祖跟他讲：“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我就替你讲。怎么有可能一口吸下一个江的水呢？那不可能。但是，也就是表示说，那个东西 不是用语言文字来描述的东西啊。所以庞蕴呢就住在马祖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也就真的开悟了。其实那一天他已经开悟，差不多开悟了。后来就在那里他住了三年，他是一个居士。那他这一家里头个个都是高手。有一天庞蕴呢啊，这个庞蕴的夫人还有他的女儿，庞蕴呢他自己就讲了，他开悟的这件事情不会染着这件事情，